美国政府继续讨论新冠疫情纾困方案，帮助民众度过艰难的冬天。另外，强生阿斯利康疫苗传出喜讯，民众要怎么选择？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美国商业部最新公布，美国经济2020年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萎缩，新冠疫情导致数千万美国民众失业并陷入贫困。美国总统拜登继续和国会两党议员讨论新冠的纾困方案，帮助民众度过疫情危机。不过，中国官媒评论说，美国给每个人发钱，最终不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民众要买单，而且还会让全球买单。那纾困计划到底包括哪些项目？对疫情中的民众能起到哪些帮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应？今天我们邀请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来分析和点评。李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主持人。
那请您介绍一下拜登政府目前讨论的 1.9 万亿纾困方案包括哪些项目？
这 1.9 万亿啊，这个是纾困。我们现在必须得说呢，在实际上在这之前还有另外两次纾困计划。在疫情来临了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个去年的六月份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就已经签署了法案，推行了一个纾困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每个公民，合规的公民啊，都会接到呢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支票。当然你要夫妻两个就会有这个2400块钱支票入账。然后呢，在这个12月29号吧，那个美国总统还是那个时候呢，还是没有离任的川普总统呢，又签署了第二个纾困计划。这个纾困计划呢，是也包括了一个给每个公民，合规的公民是600块钱的这么一个法案。这回啊，这个是第三次了。这第三次呢，这回呢，计划呢，现在是，拜登政府和这个民主党呢，现在提出来是1.9万亿的这么一个纾困法案。当然，这个对面的呢，这个共和党呢，提出了一个说这太多了，然后他希望能够减少，所以呢，他呢是提出了一个应对的是1.3万亿的这么一个法案。这两天应该现在正在国会山呢正在讨论，到底哪个更有可能会被通过。当然，拜登的这次的法案当中，其中还是包括了一个，这个就是给每个合规的公民呢是1400块钱的这么一个这个纾困的计划。
嗯。但这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对。如果这回通过，就变成三张支票了，会收到。如果合规的啊，合规的。
嗯，那这个1.9万亿，除了这个给美国家庭合格的家庭这个现金之外，还包括哪些项目？
对，它还包括呢，像其中呢，这个有这个重启学校，因为现在学校呢很多都在上网课，现在呢很多学校呢希望能够回到校园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中包括17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当中的这个花销。另外呢，还有3500亿是直接给这个失业保险，还有4400亿是直接给现在危困的这种中小企业。你看，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为了叫纾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和国会的共和党人讨论纾困计划接下来的步骤。那我们来听听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是怎么说的。
We outlined for the president the provisions that we have proposed as part of.
他说，我们向总统展示了我们提议的大约6000亿美元方案当中的条款。拜登总统详细解释了他的1.9万亿美元方案当中我们不清楚的部分。那是一场很棒的意见交换。我不会说我们今晚就能协调出一个方案，没有人期待2个小时的会议就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现在还在争议当中。那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发表评论说，美国不应该给每个人发钱，这是向全民撒胡椒粉，也是不公平的，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都会拿到同样的支票。那这个纾困计划是不是给每个人发钱？它有什么样的限制和规定？
实际上呢，这个胡锡进先生呢，他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呢，这个不是每个人，他是给真正需要的人。他其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以2019年 的这个报税的这个收入。收入呢，如果你是这个就是单身的话呢，你收入超过75000块，那这没有超过75000块，你就拿得到这个规定的这个数字，如果是1400的话。但是呢，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这个收入呢不能超过150000。当然了，如果你要超过了这个数，一直到24万还是25万的那个线，然后呢就没有了。但是说呢，这个你超过部分就逐渐递减，这是一部分。另外，这个纾困法案当中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呢，它是给呢这个现在失业的人每周呢提供这个$600的这个失业保险，这一块呢是延长了6个月，这些呢都是在纾困的这部分。实际上呢，它的目标啊是非常明确的，正像这个议员在这个辩论的时候讲到的，目标就是一个把这个吃的食品，这个高质量的食品放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保证大家不出意外不出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另外呢，不让大家失去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所以呢跟胡锡进呢他完全不知道美国的情况。
那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他说，我国的需求是巨大的，在这个时候需要有胆识、勇气和急迫性来面对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佩洛西议长共同提出了$1.9万亿的这个决议。所以目前为止这个经济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些遭受严重打击的企业员工到目前都无法复工。那美国的这个纾困计划也是另一个目的，就是刺激经济增长。那有没有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数？
其实呢，因为我在过去我也讲过，我是支持这个保守派的这个经济思想的，我不太支持这个就是大政府、大社会这个小社会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回的这个刺激方案，它实际上的目标不应该叫做刺激方案，它应该叫做纾困计划。它完全呢是为了使得现在失去工作的或者这个生意减少了的这些这个公民，他的生活呢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他的核心的目的。所以呢，他才提出了要一次性发钱，然后这个给员工呢，这个失业的员工呢，加强这个失业保险，延长它的期限。所以这些呢，都不是真正要去刺激这个经济，让它经济大量的恢复。经济的恢复一定要等到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才可以，大家都可以回去上班了才可以。所以我认为呢，现在呢，我还是非常支持呢这个共和党提出的方案，就是减少这回的钱，但只要能够保证大家顺利的渡过难关就 OK 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能性说是要去通过刺激经济，然后呢要怎么去恢复，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嗯，不过中国官媒有评论说，即使要发补助也要发这个专款专用，比如说像中国北京的一些地区发的是餐饮券啊，或者购买电子产品券等等的，这样呢中国官媒评论说才能够推动这些他们想要推动的这些行业。那您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弊端？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这个习主席老说啊，鞋穿在谁的脚上呢，谁自己知道舒服不舒服。但是呢，我想哈，这个胡锡进这个总编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观点。但是大家不知道吗？这个在北京发的这些购物券啊，它是这样运作的：你如果我给你的是50块钱的这个购物券，但实际上呢，你要自己掏这个40块钱，政府给你补10块钱，你可以买这个50块钱的商品，或者呢是你掏75块钱，政府给你补25块钱，你可以买到100块钱的商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真正谁能够拿得出前头这个40块钱和75块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刚才讲到哈，实际上呢，这个钱在美国这儿发的这些钱，纯粹是为了给那些低收入或者是失去工作的人，为了给他们纾困，使得他们能够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够继续这个生活下去，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为了是什么呢？它是为了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刺激经济，是为了让这个习近平一直在提倡的内循环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它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所以呢，这个正像前一段时间有人说的，谁 谁需要这个钱？我想是李克强总理提到的那六亿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的人，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需要这种生活补贴。可是他们这些人多数是拿不出那40块钱和75块钱做前期投入，才能去换取你的这个购物券。所以这一点呢，正是我们他的这个方法的不足吧。
嗯。那如果美国这个政府这一次通过1.9万亿美元这个纾困计划的话，那就要在短时间内拿出2.8亿美元，那这是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那中国环球时报的评论就说了，这笔开支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民众要买单，甚至要让全世界来买单。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我想首先说呢，让美国民众来买单，这就是对了。美国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个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所以呢，那现在出现了问题了，大家来买单，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是这个独裁者、领导者去买单。另外一个呢，这个如果说是让全世界来买单，这就是阴谋论了。当然，这个我想呢，他应该去给提供给习近平提供咨询，因为中国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他应该迅速的把这些债务变现才好，但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美国美元债务是一个最稳定的、最安全的投资，所以呢，中国政府才会持有像现在还有将近10000亿的美元债务，所以谈不上。
那有分析说，美国经济的前景取决于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那有希望在今年2月美国的经济会恢复增长，您的预测如何？
我觉着应该说是这样的，但是到了三季度的话，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会恢复到2012年的状态。四季度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这是我们大家一个良好的期待吧。
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强生阿斯利康的疫苗传出喜讯，民众在接种的时候要怎么样选择？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辉瑞和莫德纳之后，强生公司也公布鼓舞人心的消息。这家公司的一剂式新冠疫苗在预防中度到重度新冠肺炎的有效性达到了66%，有望在2月底3月初获得美国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另外，阿斯利康公布的疫苗有效性数据也让人充满希望。那这些疫苗各有哪些千秋？民众要怎么样选择哪一种？新疫苗的诞生会给疫苗分发和抗疫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邀请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非盈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陈志年先生来解答我们的疑问。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小姐，我很高兴为大家服务。
强生公司宣布，在接种了28天后，这家公司的新冠疫苗在预防中度到重度新冠肺炎方面的有效性呢是66%。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安东尼·福奇说，这个是鼓舞人心的消息。那请您介绍一下强生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的疫苗？
它是属于一种传统的疫苗制作，它是用一个病毒把它灭活了，然后打到人体身上，所以呢它这个制造过程呢是已经成熟的技术，可以很大批量的制造出来，所以呢他们叫做 game change 一个疫苗。还有呢它只是打一次，现在我们现在熟悉的这几个疫苗呢都基本上要打两次，所以呢它只是打一次，到了28周以后呢它还有检测到它的抗体还是对抗这个新冠病毒的，所以呢这是比较鼓舞人心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预防到所有进医院的病人，就是换句话说，打了预防针的人就算他有了这种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是轻症状，不用去到医院，也不要去住到这个重病房 ICU 这一类，等于是我们的感冒疫苗也是60%左右到70%，所以呢它的预防呢就是让很多人不得到重感冒，但是很多人打了感冒针以后还是有点感冒，但是很轻，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嗯，那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死亡率了。那这个强生的这个疫苗属于是腺病毒疫苗，它和辉瑞莫德纳的 mRNA 疫苗有哪些不同，就各有哪些优势或者有什么弱点吗？
它的优势是这样，刚才说过是传统的制造方法，是个腺病毒，等于是一个车，我们需要一个车把一样东西物品送到一个家里，送到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是一个载体把它送进人体里边。这个辉瑞跟Moderna 呢，它是一个 mRNA， 是一个很新的技术，其实说技术来说不是新，是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但是用在疫苗的研发还有制造呢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叫做新的技术。这个呢是很纯的这个 mRNA， 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病毒里面才拿一个小片段，是个叫做信使 messenger， 就是拿这么一小片段制造出来打在人身上，只是产生对这个病毒的一种抗体，所以就足够了，它不需要太多的抗体。但腺病毒呢它有很多蛋白可以产生不同的抗体，所以呢有时候有免疫功能障碍的那些人呢打这种针呢会有多一点的反应，会有可能因为它产生不同的抗体出来了。但是这个Moderna 和辉瑞的呢它只是产生这么一种蛋白抗体出来，所以呢它的纯度比较高，所以它为什么说94.5%到95%的保护率，就是这个原因，它只是对抗这个病毒的，不对抗其他。
那强生的这个疫苗有数据显示它在不同的地区的有效性也不同，比如说在美国它就高达72%，可是在南非呢就只有57%，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人体的原因。还有呢南非呢还有英国呢都有一种变种，现在强生这个疫苗是不是对变种的病毒有足够的效果呢？我们还要等这个资料，因为 data 呢这个资料呢太短了，而且它这个做的 sample 就是人群呢做测试验的人群呢还不够，好像它做了17000个人左右还不够，因为临床第三期呢我们可能要需要3万到5万的人去做这个检查，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可能不完善，但是已经是很鼓舞人心了。因为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件，它这个疫苗呢很便宜，2-3块钱，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买到现在这个 Pfizer Moderna 的这种40块钱、50块钱的这么贵的一个针，所以呢它是比最先进技术的这些针呢是便宜了10倍到15倍以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呢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可以叫做 game change 的一个疫苗。
是一个转折，这个有转折性意义的。那另外一个它的优势是不是在储存和运输方面，它也要比辉瑞和莫德纳的要求低呢？
对，这是另外一个优点，因为它只是储存在一般的冰箱里面，好像我们给病人打这个感冒针啊、肺炎针啊，都是一般的冰箱就可以储存了。但是呢，辉瑞呢跟 Moderna 呢，他们一定要在辉瑞是更严格，-70度以下，Moderna 是-20度以下。你想一想，哪一个诊所会有这么大的、这么高条件的这种冰箱来储存呢？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afford 就不可能支付这么一笔费用的。
那相比较这些疫苗的优势或者是缺点，那作为民众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呢？
其实呢，民众的选择呢其实根据政府的分配说句不好听的话，民众的选择不大，他不会说我三个疫苗一起给你选，一般是他这样，政府一批一批放出来，第一批是辉瑞，因为他第一个拿到批准，第二个是 Moderna， 他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强生 Johnson & Johnson， 是顺着这个顺序。而且呢，从政府的角度呢，他是希望打一次的这种好像是强生的这种疫苗呢给年轻人打好一点，因为年轻人他回来看第一次针打第一次针的机会会少一点，而且他打了一次他可能就去旅游了或者去外面工作了，很多的原因他们不容易回来打第二针，所以呢这种是主要是给年轻一点的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人身体比较好，他就算得了这个病，他的这死亡率啊、重病的程度啊也会低一点，所以加上这个针呢会更好的保护。所以从他们的研究里面发现呢，100%这种人打了针都不用去医院住院的，就是能够在门诊就可以解决了，好像轻度的感冒，因为这是跟感冒一样的病毒，所以呢他等于自己得了一个小小感冒，所以呢这是对年轻人的更好。这种呢两次的这种 Pfizer 跟 Moderna 呢是比较年龄大一点的，但是第一线的人是首选，所以呢为什么美国呢这批人都打了这种新技术的疫苗。
那么考虑到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传统性的疫苗、强生的疫苗，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呢、不如 mRNA 那么纯，可能会有比较多一些的副作用。那考虑到这样的因素，那如果有体质不同的人、对不同物质有过敏的人，或者有不同基础病的人，这一点是不是要考虑进去，在选择疫苗的时候要怎么选？
这是当然是要考虑，但是呢他做疫苗的时候已经排出了很多杂质，所以呢虽然他没有这么纯，但是呢他也比较可以大的副作用也没有。不过呢从副作用对比呢，他确实是比这种 mRNA 的疫苗是多了一点副作用。但是年轻人打的话呢，他身体比较强壮，他可以承受多一点的副作用，比如说头痛啦、发烧啦、身体不舒服啦，好像感冒这种症状它比较容易承受，老人家可能就不容易承受这种副作用了。
那前一阵有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消息，就是在这个挪威发生了33名老人死亡的事件。那陈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澄清一下，这个和这个接种疫苗到底有多大的关系，疫苗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从医学的角度这是没有关系，因为美国也马上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个很大的这种老人院中心，他做了一个对照，110个左右的老人院打了疫苗，另外100多个老人院没打疫苗，这两个老人院的死亡率同时间内死亡率是一样的，就证明打了预防针不会增加多死亡率，也不会保护到这些老人家，所以没打预防针的这些老人家呢，他的死亡率是一样的。所以呢，从我们做医生的角度来说呢，太年龄太大的老人家，我们反而不太主张他们打，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反应，对老人家来说就是个很大的一件事了，是可能会引起其他器官的变化。所以呢，特别睡在床上 时间太长的啊，在老人院时间太长的啊，你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啊不应该给他们打，老人家是以不动自动是最好，任何一个小轻微的动他就会出问题了。
那另外一家公司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他宣布的这个疫苗有效性的数据也让人非常觉得有希望，那它可以有效的阻断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那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属于什么疫苗，它的前景如何？
它的疫苗就是牛津大学，就是用黑猩猩的腺病毒，是跟强生是同一类的东西，用腺病毒，它等于也是这样，用个载体，用个车，把这个抗原放到人体身上，产生抗体对抗这个病。所以呢，它基本上的作用、副作用基本上都跟这个强生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还是跟强生一样，它不用这么高条件的处方，而且呢，它产生的这个成本呢也是比较低，所以呢可以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呢，这次也是一个叫做 game change 的一个疫苗。
嗯，那另外一个新的疫苗行业中的一个新秀，叫 Novavax 诺瓦瓦克斯公司，它的这个最新公布的疫苗有效性的数据也让大家非常的欣喜，请您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疫苗。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也是新技术，它是用一种纳米技术，我们叫做Nanotechnology， 这个纳米技术呢也是有10年15年的历史了，但是用在疫苗的研发生产也是第一次，所以呢是很新也是很纯，它就是用一个 S 蛋白就是对抗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蛋白，就是产生一种蛋白合成以后打到人身上产生，就是对抗这个新冠病毒，所以它为什么它的有效率会跟 Moderna 这种 mRNA 这个效果是完全一样。它有一个好处，它不用这么大的这个储藏设备，但是呢它的费用呢也不便宜，所以呢真正给第三世界用的呢可能还是强生跟 AstraZeneca 牛津的这几个疫苗。
那陈医生，您在纽约，我们很关注，就是纽约的疫情。那在去年3月23号，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宣布从那天起，因为疫情暂时的关闭了。那它这个是纽约证交所历史上的第一次。那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决定是根据您的健康筛选而做出来的。那请您介绍一下，您当时怎么会在纽约证交所设点？
当时我们送和谐社区大联盟是州长，纽约州长跟我们一个通知说，你们能不能到纽约证交所去帮他们做筛选，因为到处都已经病程发布得很厉害，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措施，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去。由于这样，我们头一个星期就头两天就找到3个阳性病人，已经在他的大楼里边走过的了，所以呢我们汇报给他们的管理层，他们最后管理层决定那个星期五做完了这个贸易以后交易以后他们就关掉了，所以关了大概1个多2个月。
嗯，那现在纽约这个疫苗计划执行的如何，在这些新的疫苗出来之后，您预计是不是会改变疫苗分发计划目前的状态呢？
绝对会，因为呢太缺疫苗了，而且很多人都希望打到疫苗，所以呢希望更多的疫苗出来，那我们就会更多的民众服务。
非常感谢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各位新年快乐，下次节目再会。